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一些做父母的会用空洞的赞赏过分的纵容孩子们，或者是过分的想弥补自己做父母的不足，于是呢就没有纪律，这些个对孩子们都不会有好处的。我们的儿女需要真理，需要神的话，就算真理会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就算他们不想要，但是我们的孩子是需要真理的。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罗门王做出坦白的劝告，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愚昧人的画像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神直接把这样一个愚昧人提出来讨论。其实我们现今不经常使用愚昧这个词，你们是不是发现人们很少形容某一个人是愚昧的，但神呢他却经常谈到愚昧人。我们在开始传道书的第十章接续的探讨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回看诗篇的第十四篇，看一看经文的内容，这会帮助我们借着探讨人的外在而明白为何愚昧人这样的形式和生活。诗篇的第十四篇刻画了愚昧人，指出他们的缺点。第一节，我们来看诗人心里面的言辞哈。诗篇十四篇的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不用交账，不必向神负责，我可以是自己的神，随意的生活。我们看到第一节说愚昧人生活败坏，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愚昧人行了可憎恶的事。凡说没有神的人总是生活的不像样的，远低于神的标准，这就是愚昧。请你翻到传道书的第十章，我们在这卷书的中段，在传道书的中段，其实呢已经渐渐进入尾声了。我们从这一卷率直坦白的书当中探讨人生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之前探讨了第十章的前半部分，你记得我们指出了愚昧人的若干特点。我重温前半部分我们所曾经提过的几点哈。我们起初对第一节的反应是轻声的微笑，但是呢在了解他真正的意思之后就不再感觉到有趣了。传道书的十章一节说，死苍蝇是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是非常真实的教导。再来呢，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人如果是一生都在努力的追求荣誉和尊重，但是呢却一时愚昧，结果一身蒙羞，身败名裂。他们可能穷尽他们的余生想要摆脱这个阴影，只是很少不起眼的死苍蝇就能够破坏一大瓶名贵的香膏。所以一点点的愚昧也能够败坏整个人生。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第二节，指出了左和右的分别我们看到这个是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跟用左手或用右手写字也是没有关系的。神从来不在人的左边说话，总是在右边。基督从来不是坐在圣父的左边，而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右边代表的就是保护和平安。 看到第二节了吗？智慧人的心居右，这是完全的良善的健康的，好像神一样的。愚昧人则不是这样的哦，他怎么样？他的心居左。我们看第三节，愚昧人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了，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你看这不是秘密啊，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所以你看，这不是隐藏的事实，他的举动、他的眼神、他的言辞、他的生活方式全部都很明显，好像闪动的霓虹灯一样，说看一个愚昧人在工作，看一个愚昧人在学校，看一个愚昧人在游戏，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愚昧。在这一段关于愚昧的经文当中，由于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心里扭曲，变得罪恶、阴险和狡诈。第一个例子描述出他口中的言语，让我来继续读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这个听起来很熟悉，不是吗？我想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愚昧人，你也发觉神正在这段经文里面来剖析你。留意第十二节哈，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意思就是吞灭自己。谁被愚昧人伤害的最深呢？那就是愚昧人他自己。愚昧人最后进入监狱，愚昧人的结局是最危险的。尽管正如我们这时所见，许多人已经觉醒了，他的嘴带来自己的灭亡，他说的话使自己受苦，有的时候甚至死亡。我们看见第十三节里面有一个进程，或许用退化好一些，愚昧人从头到尾说的话都是愚昧的话，但是他为何会这样呢？因为疯狂和错乱。你有没有劝过愚昧人呢？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了，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这卷书的内容可是千真万确的，这卷书直接就指出了这样的人，表明他们的说话建基于错误的基础，因此呢，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话最后会变成怎么样。不要再猜疑这个人是不是会停下来，发现自己偏离现实有多远。但是我们看到第十四节说，愚昧人多有言语，你看他会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没了的，你有的时候啊甚至要打断他们的话。我近来看过 一句说话哈，说恶毒的舌头会引来愤怒的拳头。我想这倒不错哈，他们继续说话，他们越说越多，他们越说越多啊。这就好像有一个唠唠叨叨的妻子，丈夫就对朋友说，哎呀，我的妻子她唠唠叨叨的，我的妻子整天都在说话。这个朋友就回应了，说她到底在说了什么呢？这位丈夫说，啊，我不知道啦，她没有说。你看这位妻子她纯粹就只是在发牢骚，却没有什么内容。所以各位女士哈，不用开始烦躁，我见过愚昧的男士比女士还要更多，我听过更多愚昧的男士在唠唠叨叨的，我见过更多的男士合理化他们自己的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丈夫的身上比发生在妻子的身上更多，尽管男女都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我相信你也见过了哈，不断在说疯狂的话，更多的借口，合理化的解释，更多的理由。他们读更多的书，认为这些做法是对的，并非愚昧的生活方式，这是所谓的中年生活。我们现在甚至有另外一个名堂来做借口，使这种生活方式令人可以理解，但是呢，这只是疯狂的做法，愚昧就是愚昧。第十四节的总结，就好像你对愚昧的儿女所说的话啊。十四节后面就说了，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所以愚昧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不可预测未来，不可预测未来。 没有人可以说出他们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大家对第二个特征是不是熟悉呢？哎呀，亲爱的，你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没有人说得出你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你到底要多少次你才能够醒悟过来呢？你是不是知道你如果继续执迷不悟，这样的结局可能会发生？或者是谁知道你两年之后会怎么样呢？更何况人生的尽头呢？你看，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自己的配偶如果是愚昧人，那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你尝试在这样疯狂的人身上找出意义，你尝试朝向这个方向，可能是东南，但是呢，对方却是向着西北走。你发现你自己开始迷失方向，很想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就是东南方。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跟着愚昧走，告诉自己这个大孩子终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他会觉醒的，会拨乱反正的。我要给你们很坏的消息，他们不会明白的，他们处理不来的。一位很出色的基督徒心理学家，他这么写道，他说，一个不稳定的家庭最脆弱的受害者就是孩童，他们太年幼，没有办法明白父母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继续又说，家庭破碎对于下一代悲剧性的影响，现在我眼前活灵活现。我近来跟一位小学的老师交谈，学生在创意写作所递交的作业令这个老师大吃一惊。学生需要完成一个句子，句子的开头是但愿。那位老师预期那些小孩子会写下诸如说单车啦、小狗啊、电视啊，或者旅行等等啊。结果呢，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提到了他们自己破裂的家庭啊。他们写下的字句有一些像是但愿爸妈不要打架，我希望父亲能够回来。另外一个他写是这样啊，但愿妈妈没有新男朋友，但愿我考取第一名好让爸爸爱我，但愿我只有一个母亲和父亲，其他孩子便不会取笑我，我有三个母亲和三个父亲，他们令我生活一团糟，但愿我有一支步枪，这样我就能够向取笑我的人开火。传道书十章十三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他们的未来是没有办法预计的，在某一些的情况底下，未来是可怕的意外，因为这样的愚昧人跟别人争执所致，有的时候就是牢狱之灾。只有在这种孤立的地方，一些愚昧人才能够觉醒，有的时候结局却是死亡。愚昧人生活的第三幅图画是困惑和迟钝，困惑和迟钝。我说过，经文是直接的，毫不婉转。愚昧人听不到婉转的说话，愚昧人听到直接的说话。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的十章十五节说，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愚昧人因为做事没有成效和无谓的生活方式而虚耗自己，他彻底的困惑，甚至不懂得如何进城。有人写到说，你让他们走进升降机、电梯，他们就迷失了，你让愚昧人上飞机，他们找不到出口。我要指出来，世界上最明显的事情就是由这里到那里一条笔直的路，但是愚昧人不会走这条路，如果是直路，他们就会迷失的。即使所指引的路是笔直的，但愚昧人却不行在其中。这不表示他们的智力是有缺憾的，他们有的时候是很聪明，有的时候拿了好几个学位，有的时候智力很高，但这跟智力是无关的，这完全是出于他们的愚昧。他们的说话很空洞，引用莎士比亚作品《马克牌》的一句名言哈，说这段故事由傻子讲述出来，虽然语气激昂，却 毫无意义啊。你教养的儿女是不是像这样呢？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是不是像这个样子呢？愚昧人令牧者伤心，是教会问题最大的成因。因为愚昧人也可以是基督徒，却没有基督徒的举止行为。科德纳他写道，他说这幅图画开始描述一个人，他的愚昧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在最后的分析当中，这却可以愚弄我们所有的人。啊，我很欣赏他的忠固。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描述一些人总是在学习，但却从来达不到标准。他们都是不务正业，即使进城的路最为笔直，他们也会迷失。这种愚昧就是用无知也不可以作为借口。所罗门好像认为我们需要停下来，不再进行这种困难而直接的交谈，而是呢望向了这幅大的图画。我们留意第16节和17节代名词的转换，改为你。这段经文之前部分没有这个代名词，之后呢一直到20节也不是这样的。这就好像在说，你这个读者，你要明白一些事。他没有将读者与愚昧人联系在一起，这个值得感恩。我怀疑愚昧人是不是会读到这种程度哈？但是我们每一个读者读到这节经文，就会看到这里提到一些国家会遇上祸患，另外一些国家则会迎来祝福。好，我们来仔细看看这段经文。传道书的10章16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记着哈，这是一个失意的一个象征，这是指这位王子作为领袖是一个不成熟的领袖，他好像一个孩子在国家的王位上，像一个小孩子。祸患会临到这片土地，你由一个愚昧人坐上王位。德国30-40年代的是由一位愚昧人统治，整个民族几乎灭亡了。古巴60年代由一个愚昧人统治，乌干达70年代由愚昧的领袖阿明统治，国家几乎完全毁灭。希特勒、卡斯楚和阿明，他们都是疯狂领袖的例子。你的国家如果由这样不成熟和鲁莽的人来做领袖，那么祸患就会临到了。所以你们知道吗？当我读着这一段经文，我就想到以赛亚先知有一段预言，描述以色列人经历国家的败亡。我翻到以赛亚书的3章，我要请你也翻到这一章哈。我经过简短的搜寻，找到传道书的10章16节提到的祸患很好的例子哈。好，我们都翻到以赛亚书，这是在所罗门传道书之后的雅各书的后面。两卷书之后，这卷先知书的3章，我们来看5节的经文哈。这位预言王子他的预言，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赖的水。如果是谈到孤立的事情，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哈。神说我会断绝粮食和雨水的供应。继续第二节又说，除掉勇士和战士，这片土地便没有防御了。审判官和先知，没有人再说真话了。占卜的和长老，再没有神的代表了。第三节又继续说，武士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第四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第五节，百姓要彼此欺压啊！你看祸患临到他们，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这场悲剧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以赛亚说， 这个祸患会发生的。以色列人掩起了耳朵，犹太人掩起了耳朵，说这个祸患绝对不会来的，你离开我们去吧，我们走的是正确的方向。当祸患真的来了，完全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不成熟的人管制国家，轻率鲁莽，结果呢，国家沦亡，令先知极度的悲伤。我们再回到传道书第十章，成熟的国家得蒙祝福的。我们看到传道书的十章十七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我喜欢这一段经文的笔法哈，这个王一早起床就开始吃喝，整天都在吃美食，说哎呀，任何事情也不用烦恼，来拿食物来，我们一同快乐，这是很棒的，看百姓都要听从我们，回答我们的提问。这样的管制是愚昧的。那么下面一节的意思就是说呢，邦国啊，你的王如果知道按时候吃喝，按时候审判和负责任的施行官制，加强国力，而不是追求酒醉，那么你就有福了。传道者接着突然回到愚昧人的第四个特质，中间没有什么转折哈。第十八节十九节表示他们拖泥带水，做出恶劣的判断。你会听到愚昧人做出种种的承诺，但是他们不会履行的。好，我们看到传道书的十章十八节就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十九节，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知道这两节经文出于圣经是吗？在你引述这两节经文作为智慧之言之前，最好要看一看内容的上下文。上面是出现滴漏的屋顶、房顶以及松垂的梁木，因为拖拖拉拉，房子不适合人居住，就连王的审判室也欠缺约期和纪律，因为王的生活只是在享受美食、吃喝快乐、大量的酒、高谈财富。我补充一句哈，愚昧人可以拥有许多的财富，愚昧人不一定都很年轻无知的，他们有的时候是年纪老迈，愚昧人他们不一定是贫穷的，他们有的时候是腰缠万贯，愚昧人不一定是单身的，他们可以是已婚的，他们对自己说金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他们在虚度光阴，次序错乱，生活并不检点，他们对于未完的工作没有纪律，也不关心，一心只是求更多的美食、更多的美酒，大谈更多的钱财。现在最后一节很像是忠固，我们很容易认为只需要谈论愚昧人有多坏就可以了，甚至当我们在愚昧人的管理之下谈一谈他们的问题，发一下牢骚就心满意足了，使自己好过一点了。不是的，不是的，这样是会更糟的。我们来看第二十节，经文的代名词转回是你啊，传道书的十章二十节说，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啊！你看没有人喜欢这句说话，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空中的鸟会告诉他们，这是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你可知道吗？小小的鸟会告诉他们的。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十章二十节的后面，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鼓声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
鼓声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吃喝快乐吧，管他生命尽
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好啊，世上的人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
不比永恒长。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能拿什么来换？
能拿什么来换？
能拿什么来换？
我们所研读的《所罗门》这卷书，实在有太多的惊讶了。其中一个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雀鸟会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愚昧人的画像。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愚昧人的画像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愚昧人的画像》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